弟兄姐妹，弟兄朋友，大家主内平安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一起可以在这里面相聚，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那今天是我们华人的一个重要的节日，就是春节，农历的春节。同时呢，也是我们基督教会的主日。感谢主，我们这些在德国留学、工作、生活的同胞们，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能够在教会里面相聚，一起的敬拜三一真神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同时呢，我们一起来相聚来欢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个节日春节。那求神以福音得着我们的民族，也求神以福音能够更新春节这个传统的节日，能够充满这个节日，也求神吸引和带领更多的同胞在这个节日期间能够归向，能够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中国有句古话古诗说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在春节期间，我相信我们一定加倍的思念远方的父母亲人和朋友，我们把思念化为祷告，我们也在思念当中祷告，求神怜悯我们心里挂念的人，也求主在春节期间格外的保守他们平安，借着让神的儿女在这个节日期间做美好的见证，借着身边的基督徒在他们心里做工，在我们的亲人朋友心里挂念的人心里做工，使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成为他们生命的真实，也能成为他们生命的现实。在春节这个特别的节期里面呢，我也希望我们教会，我们个人为我们出生成长的那片土地祷告，求主因着我们的祷告，因着我们的信心，借着福音复兴那片地方，求主借着福音也在福音里面得着我们的同胞，我们的民族。诗篇33:12宣告说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我们祷告当中纪念，愿我们出生成长的国能够成为耶和华神的国，能够成为耶和华神的产业。求主拯救我们民族脱离偶像和虚假，归向真神和真理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分享约瑟的故事。我们前几次已经分享了，那约瑟他被他的爸爸娇惯和疼爱，又被他的哥哥们憎恨到一个地步，竟然把他卖给了人贩子，卖到了埃及。那约瑟到了埃及以后呢，在埃及法老的内臣家里开始了奴仆的生活。约瑟呢，因祸得福，后来又因福得祸，一夜之间他从一个呼风唤雨的管家成了一名阶下囚。在监狱里面的约瑟，他巧遇了两个来头不小的人物，两个来头不小的同犯，埃及法老王的酒政和善长，并帮助他们解闷。看上去约瑟的出头之日似乎就要到了，真的吗？今天呢，我们要分享创世纪41:1-57，就是约瑟的事业，耶稣不断上升的那个事业。刚才四会的姐妹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章的经文，就创世纪的41:1-57。我们在继续分享之前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好吗？阿弥陀佛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荣耀的救主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感谢你召集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面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，在这个对我们华人来说，在普天下的华人都在庆祝春节的这个日子里面，我们要高举你的名，我们应敬拜赞美你， 因为你的名超越一切的文化，你的名超越一切的权势，因为你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。今天我们将荣耀归给你，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的亲人，纪念这个节日，求你以福音，用福音亲自的来更新我们的生命，更新我们思念的人，也更新我们思念的那片土地。我们今天将荣耀归给你，求你悦纳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创世纪第四十章以这样的一句话结束，就是说九镇却不纪念约瑟，竟忘记了他。就约瑟为九镇解闷，他官夫颜值，他回家以后他竟然忘记了约瑟。忘记是罪，忘记为什么罪？因为忘记显明我们的自私，忘记显明我们对他人的不关心、不在乎、不怜悯。别人被忽略了，被忘记了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，什么话都没有做过一样。有时候我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想到，我今天答应过别人要为他祷告，我祷告了吗？我今天有没有跟他祷告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说我答应别人的事情我有没有做？忘记是一种罪。约瑟就这样在关在监狱里面又关了两年，答应帮助他的人出狱以后过上自己的好日子以后就完全忘记了他，就好像他根本不存在，就好像监狱里的那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圣经并没有记载这两年这个约瑟他继续被关在监狱里是怎么过的，他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他有没有埋怨神，他有没有后悔当初给九镇解闷？早知道他是要忘记我，我当初帮助他干什么？我给他讲解他的梦干什么？圣经没有记载，但神有他的时间。两年后，埃及的法老王做梦，埃及的那个约瑟的机会到了。约瑟故事的场景呢，此时从监狱转换到了埃及法老的王宫里面。法老在夜间做了一个梦，而且呢一个晚上做两个梦，这两个梦让法老呢心生不宁，他寝食不安，他觉得他做了这个梦，他说他觉得这不应该只是简单的一个梦，背后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背后一定会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信息，我不得到这个信息我吃不下饭。他非常的心里不安。七只又美好又肥壮的母牛从尼罗河里面上来，随后呢又上来七只又丑陋又干瘦的母牛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后来上来的七只又丑陋又干瘦的母牛呢，吞吃了先前那七只又美好又肥壮的母牛。吃完了，那七只母牛呢，依然那么干瘦，也并没见他们吃了东西，也没见他们长壮或者长胖。第二个梦里面是七个又肥大又佳美的穗子麦穗，和七个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的麦穗，但梦的结果跟牛的情况非常的相似。那七个又瘦又小的那个麦穗呢，它吞吃了七个又肥大又佳美的麦穗，吃完了以后那七个麦穗呢依然那么细弱。梦里最后的画面如此的难以置信的凄惨和荒凉，吞吃完了没有改变，依然那么瘦弱，依然那么的细弱。但是埃及的硕士和博士们都无法给法老王一个圆满的解释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九镇两年以后他终于想到了在监狱里面的约瑟，于是他对法老说了一句非常非常有趣的话。我们仔细看这句话，他讲的非常有趣，他讲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， 他们有如我今日想起那个监狱里给我解闷的约瑟来，他说我想起我的罪来，他想到我出了监狱以后没有忘记了约瑟是一种罪。这是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面前承认自己的罪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，不管在人的面前还是在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的罪是公义彰显的第一步。不管是在人的面前还是在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的罪是公义彰显的第一步。认罪与恩典和赦免是密不可分的。这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在另外一个人的面前认罪，承认自己的罪，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的一个核心的内容。这个九正其实他的认知比普通人更深刻。他没有说我忘记了约瑟，我今日想起那个人，监狱里的那个囚犯，他曾经帮助过我。哎，他说今日我想起我的罪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，当我们伤害一个人，当我们忘记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不仅是一件事情，这是一种伤害，这是一种罪。如果我意识到我们并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爱邻舍，甚至忘记或者忽略了他人的需要，我发现自己的自私，发现不怜悯的行为，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种行为上的过失，这是在人的面前的罪，更重要的是这是在上帝面前的一种罪。承认自己的罪也是我们基督信仰生活的一个核心内容。圣灵在我的心里做工，让我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以及我的罪和不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一切的罪和不义。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当我们认罪悔改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神重新和好，神将他的公义赐给我们，神将他的公义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，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发出的邀请，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生命的应许。我们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救主，跟随耶稣，遵行耶稣的话，按照神在圣经中启示给我们的心意而活，这应许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，这应许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现实。神与我们同在，耶稣与我们同在。这个九正他只是在埃及法老王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他认识的更加的深刻。他说我没有忘记一个人，我记起我的罪来了，我不仅仅忘记一个人。那我们基督徒不仅仅要在人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我们更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因着九正的认罪，约瑟得到一个全新的机会。听了九正的话之后，这个法老王即刻从监狱里面召见约瑟。约瑟被带出监狱以后呢，就赶紧，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幕，非常匆匆忙忙的剃头刮脸换衣服进到法老面前。埃及在当时应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有高度的文明，埃及法老王也应该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君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，身为奴仆和囚犯的约瑟，此时他站在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君王面前。约瑟的身份虽然卑贱， 但他却把埃及法老王的注意力指引到神。这位囚犯，这位卑微的人，这位奴仆，他站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君王面前，他说：解闷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他一个卑微的人，他把世界上最强大的君王的注意力吸引到上帝那里面。你关注的应该是上帝，神是能给各样事情最终解释和答案的那一位。我们生命各样问题的答案只有在耶稣基督那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的人，一个敬虔人的信仰生活，一个敬虔的人始终仰望神，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把他带到神的面前。一个敬虔人清楚地知道，他所能行的都是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。一个敬虔的人知道，他所拥有，他生命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神所恩赐给他的。一个敬虔人时常心存对人对神的感恩。一个敬虔的人一直将荣耀归给神的人。一个敬虔的人是一个愿意等待的人，哪怕被冤枉在监狱里面白白的等2年我也无冤无悔的一个忍耐的人。一个敬虔的人是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谦卑待人。约瑟就这样到埃及法老王的面前，从一开始他就向埃及法老王介绍他的神，他的信仰，他将法老王的注意力吸引到神那里，他并且强调神必赐给他平安的话。他说神必赐给他平安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这句话其实值得我们深思。约瑟没有给法老王说神一定会给你解释你的梦，给你一个答复，给你一个答案。约瑟说神必赐给你平安的话。法老王给约瑟讲了他的话，约瑟开始解释法老的梦关乎整个埃及国家的未来十几年的命运，7个丰收年，随后是7个荒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们在这里面思考约瑟给法老讲的这句话，他说必赐给你平安的话。约瑟不是给埃及法老王说神必赐给你平安的话吗？这话里是什么？7个荒年，7个丰收年之后是7个荒年，7个饥荒的年日怎么可能是平安？7个荒年跟平安有什么样的关系？这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噩梦。这7个荒年灾难跟平安有什么关系？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听完法老王的梦之后，约瑟建议法老王在7个丰年期间充分的聚敛粮食，预备迎接随后要来的那个7个可怕的荒年。法老王听了约瑟的建议以后非常的高兴，惊喜万分，他当机立断的授权给约瑟，请约瑟治理埃及全地。如此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埃及法老王的噩梦，7个可怕的荒年，因着约瑟的解闷，因着上帝的恩典，因着约瑟的这种运筹帷幄的领导才能，成为整个埃及国的祝福，也成为所有埃及人的平安。上帝借着约瑟让7个荒年 最后可以成为埃及人民、埃及国的平安。这就是信心的眼光，我们凭着信心清晰地看见，在我们遇见艰难，在我们进入荒年之前，神必定会将丰富赐给我们，从各方面预备我们迎接艰难和迎接荒年。因此在艰难中我们不能失去盼望，在艰难中我们不会永远消沉下去，在荒年时我们基督徒不埋怨神，不必苦读淹没，因为我们相信在一切的灾难来临之前，上帝一定会给我们足够的预备，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今天是华人的农历新年，我们的春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。我们最喜欢讲的祝福语是恭喜发财或心想事成，这是很美的祝福。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追求，有梦想。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去赚钱，圣经也从来没有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去发财得到福气。神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去追求，这是很美的祝福。我们有追求，我们也有梦想，但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，我要给弟兄姐妹们加上一个非常特别的祝福。从约瑟给法老的这句话里面，我给弟兄姐妹一个非常特别的祝福。这个祝福就是，无论我们现今面临怎样的光景，上帝一直在眷顾我们，任何生活的境遇都不应该影响我们对神的信心，对未来的盼望。因为神有他的时间，因为上帝绝不放弃我们。无论我们对新的一年有什么样的心愿、计划和打算，愿我们手上所做的功，愿我所赚得的，愿我所失去的，甚至我遇到的艰辛、困难、挑战，愿我所拥有的都能够成为神的平安。约瑟对法老王说，那个七个丰收年是神给你的平安，那七个荒年也是上帝给你的平安。上帝的平安是超乎我们的心思意念的。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所有的计划、得着、失去、打击、成功、打算，都能够成为神的平安，我们内心的平安，我婚姻的平安，我家人的平安，我周围人的平安，社会的平安，国家的平安，世界的平安，我赚到的钱，希望它成为我家的平安，而不会成为我婚姻的负担。我得着的，我失去的，它都是平安。这是约瑟给法老王讲的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，甚至七个荒年，它都是神给你的平安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鼓励和劝勉他的门徒们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若你今年赚的100万也好，买的新房子也好，或者失去的也好，没办法成为你婚姻的平安，没办法成为你家庭的平安，这个社会的平安，我们需要到上帝的面前去思考， 我做的对吗？求主怜悯。听了约瑟的建议之后，法老王，埃及法老王就提出一个反问，像这样的人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这个反问绝对是肯定的，不需要回答的。约瑟就是最合适的人，埃及法老王要重用约瑟，他称约瑟是一个有神的灵在里头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当这个法老王看到约瑟，他讲了，这个人是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一个宣告，尤其是这句话是出自一个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之口。从约瑟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一个近前的智慧人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他清楚明了，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，他所行的一切都是神的作为，因为他一直在神和在人的面前保持着谦卑。约瑟的故事，约瑟的事业就从此开始上升，蒸蒸日上。以前我们常在电视剧里面，在影视剧里面看到连升三级的故事，但约瑟的故事却是独一无二的。他从一个囚犯一变就成了埃及国的宰相，他专门负责埃及整个国家的农业和经济。约瑟从法老王得到戒指、细麻衣和金链，这三样东西是埃及的权柄的象征，这象征着在埃及约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。他所到之处，埃及的众民都向他下跪。埃及的梦是约瑟的梦实现了，但没有完全，就差谁？就差他的哥哥们。约瑟从法老王面前出去，他遍行埃及全地，他下令在丰收年期间把埃及地五分之一的粮食都收起来，预备迎接七个荒年，免得整个埃及的地方都被饥荒所灭。可见这个约瑟是一个非常有魄力和远见的政治家。还有约瑟在埃及成家，结婚成家，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儿子，老大名叫马拿西，意思就是使之忘记。约瑟忘记了他的哥哥们向他所行的吗？约瑟现在在事业这么顺利的时候，他能原谅他的家人吗？老二名叫以法莲，意思就是使之昌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神确实叫他在受苦的埃及地昌盛起来。在创世纪的41章的最后就写到，就埃及地到处都是饥荒，众民都没有东西吃，都到法老那里面求粮食，粮食就埃及法老们就把他们送到约瑟那里面，你到约瑟那里面去要粮吧，他有办法。天下的饥荒甚大，但上帝使用了约瑟。约瑟读到这里我们很感慨，约瑟经历了许多的苦难，他的人生有非常多的苦难和困难，但现在经历了这么多苦难的一个人，他现在却成了解救众民脱离苦难的人。神就这样书写着约瑟生命的故事，约瑟生命的故事在上帝的手里，在上帝的笔下，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一直写下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面，神上帝同样也书写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故事，在他的恩典里面，在他的引领下，我们生命的故事也是上帝的故事，他 他亲自引领我们，他亲自书写着我们生命的故事。神是掌管万有的神，神掌管着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，在人看来是苦难的事情，会成为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。这是我们从约瑟的身上学习到的宝贵的功课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再次的感谢你，让我们相聚可以过节，让我们相聚可以庆祝，让我们可以敬拜赞美你，我们可以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主啊，我们也满心的感谢你，你在你的恩典里面，你在你的带领下，你书写着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故事。主啊，我们把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所求所想所愿望的，我们所得着的，我们所失去的，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信靠你，愿我们的这一切内心的心思意念都在你的恩典里面成为奇妙的平安。荣耀归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